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的17章24到27节，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他说，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绊倒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这段经文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正如约翰所说的，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太多了，要是都写成书记下来，那就实在太多，书里根本写成的书连世界都装不下。这件事就是耶稣所做众多事情中的一件，可能相比起在其他的神迹，在其他的就在各卷福音书里反复多出现多次的那种内容，这件事情可能重要性没有那么大，它不属于用来构建核心教义的那些内容。但是从这件小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为了拯救人，他多么愿意牺牲自己。但愿我们因此我们去相信他对我们所怀的美意，也学习彼得去顺服他的命令，然后得到祝福。好，我们分享之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阿们。好，我们看到加百农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地方，这个应该是主耶稣事工的中心地区之一，可以说他的主基地就在这里。加百农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核心城市了，在耶稣在地上侍奉3年这期间，他可以去到处的地方，然后他有时候去耶路撒冷，但是他始终会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呢，主要就是在加百农了。我们看其他福音书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在这里安家的。彼得本来不是属于加百农这座城市，他应该是别的伯塞大的人，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他后来他安家在这里，然后很有可能主耶稣是落脚在他家里的。主耶稣公开出来做工之后的头一批神迹，就包括在彼得的家里治好他的岳母，然后治好了之后，他的岳母就起来服侍众人，所以可能彼得一家人他们都很乐意去侍奉主耶稣，而主耶稣也乐意落脚在他家里。从今天这件事情，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找耶稣，要问耶稣交不交那个丁税，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其实很有可能他是常住在这里的，常住人口才会有人来收税嘛。然后这里的丁税其实不是说政府收的税，而是指那个圣殿税，是宗教上的用途。在出埃及记里面要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评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每个人都要交，20岁以上的以色列男丁每个人都要。半舍客勒并不算太多，大概相当于当时的人1天或者2天的工资，能买个10来斤麦子，所以不是太大的负担。当然也不是那种微不足道，丢了也不心疼，像现在坐公交一两块钱也不止。他是一两天的工资，但是也不是太多，不是说每个人受不了，因为一年才交一次。这笔钱后来成了固定的制度，就用于圣殿的维护运营，然后所有的犹太人，只要你属于犹太人那个会堂系统的，反正20岁以上都要交。可能对彼得来说这件事情很平常，他从成年开始就每年交一次，所以收丁税的人来没有问他交不交，而是问耶稣。毕竟 主耶稣他当时在加百农应该是已经很有名的一个属于宗教领袖了，大家都叫他拉比，叫他夫子。那些传统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总是被他反驳得哑口无言，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明显是有神同在的，很多人都认可他是先知。可能收税的人他不知道耶稣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毕竟他是收税的，应该是属于宗教领袖派来的，他们可能遇见过好多次，他们的很多做法自认为传统的做法，习惯的做法，但被耶稣反驳。可能他不知道耶稣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不敢直接来问耶稣，于是来找彼得。其实他如果很确信他收这个丁税是神的命令，是按照圣经来的，他应该不用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从事宗教人，他不一定很只是宗教的从业人员，但他不一定了解神的话语。好，但也有可能他找彼得是因为当时那个屋子那家就是彼得的家，所以他找这家的主人。不管怎样，他找到了彼得，问耶稣要不要纳丁税，圣殿税。也就是彼得他没有去问耶稣，他直接回答说耶稣也纳丁税。他这么做，他没有事先去问耶稣，其实这样做并不正确。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他习惯了凭着自己从前的经验来做判断。主耶稣以前从来没有教导过要反抗当局啊，从来没有说过要造反他，而是都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然后在为主耶稣开路的那个先锋施洗约翰，从前有当兵的去问他我该怎么做，约翰没有说你别当兵了，而是说你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知足，也就是说尽你一个当兵的本分，你不要用你手中的权力去讹诈，去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肯定也是一样的，他的一些门徒之前就是约翰的门徒嘛。然后我们看后面主耶稣面对那些来试探他的仇敌，还直接给出了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这样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他不可能教导相反的事情。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给出完全相反的教导。所以很可能彼得认为既然主耶稣一贯都这样教导，那么他不可能反对缴纳丁税。但是这样的想法就漏掉了一个关键的信息，虽然说圣殿税也叫做税，毕竟是强制向每个男丁征收的，但是这是在宗教方面的用途，它和税收还是不一样的。税收是政府用收起来用于民事方面的用途，用于那个社会方面的用途，公共用途。而这个圣殿税只是向每一个信徒征收的，是用于圣殿，用于侍奉。然后彼得呢，前不久他还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表扬了他，但现在面临缴纳圣殿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好像忘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只把耶稣当作普通犹太人，他可能压根没想着这事儿，他只是根据过往自己生活的经验去替耶稣做出了回答。我们往往会犯类似的错误，可能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求问神，没有去查考神怎么说的，我们就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很匆忙地做出了判断。我们的思维是很容易陷入惯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没有过脑子，做了就做了，等到出了问题反应过来，哦，不对，不应该这样。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学会谨慎，学会去求问主。其实做任何事情你小心谨慎一点都是很值得的。好，我们看彼得在屋的外面，应该是在他后来是进屋子嘛，他最开始那个收丁税的人应该是在外面跟他说的。那么 他跟这些这个丁税收丁税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对话，主耶稣知道。经文说他进了屋，耶稣先向他说话，他并没有告诉耶稣啊，没有，他没有跟耶稣说发生什么事儿，他不是说先来问耶稣这出现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他没有这样，他是先做出了回答，做出了决定，然后再进屋。但他再进屋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他没有告诉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他是无限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逃脱他的眼睛。所以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攻击，他都看见了，他在我们身边，他不会不管不顾。我们看到彼得犯了错误，但是主耶稣没有等他进一步行动，就前来让他看到他错在哪里。彼得进屋可能是就是想拿钱吧，因为这可能很可能就是他的家，他虽然不是什么有钱人，只是一个渔夫，但是丁税那点钱他应该还是出得起的。有可能他想着我掏钱帮耶稣交了算了，但是主耶稣先向他说话，拦住了他。先这个字原文是以事先预料的意思，它的词源就是事先。所以看有些的英语的版本，它直接是 Jesus anticipated him， 就是耶稣预料到他了。甚至我们经常用的 KJV 版本直接翻译成阻止他。确实主耶稣没有等他开口，就先问他问题，指出他的错误，就是在阻止他。他错在哪里？他说耶稣要交丁税，这个结果是没有错的，因为耶稣确实交了，但是他恐怕并不清楚为什么交。他回答说耶稣要交，并不是想到了救主为了拯救罪人，为了拯救别人，避免绊倒人，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这样问他的。如果他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心意，耶稣基督就没必要再这样问他。他肯定是出于不同的理由才回答耶稣要交丁税，他的想法肯定是错的，肯定跟耶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主耶稣来纠正他。很有可能他的推论是这样的，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要交圣殿税，这个逻辑推论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人推翻现有的宗教秩序，耶稣所做的一切在别人看来很过激的事情，比如说洁净圣殿、拿鞭子打，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宗教秩序，不是要推翻。那么给他交圣殿税有什么错呢？可能彼得觉得没有错，就这样。但是从耶稣基督对他的反问来说，问他的问题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疏忽了什么地方。圣殿税是奉给神的，犹太人把这个钱看作是给神的供奉，旧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嘛，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等于是教会的会友。那么你作为神国的臣民，你向神国的王上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跟他们不一样啊，耶稣不是臣民，他不需要交税，王子是不需要给父亲交税的，你税就是他家的，你自己交给自己，等于左手交给右手，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他虽然确实的成为一个人，住在人的中间，但是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从来没有丢弃过。这个彼得他前不久才，因为他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得到耶稣的表扬，现在怎么好像忘记了呢？无论什么时候，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作为门徒，彼得他不能仅仅知道耶稣交了圣殿税这个结果，而是必须时时刻刻记住耶稣是神的儿子。交圣殿税不是耶稣应该交，而只是他屈尊降卑的结果。所以但愿我们在跟神跟主亲近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要因为我们跟他亲密，不要因为他屈尊来屈就我们，我们失去了敬畏的心。无论做什么，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为了避免绊倒人，他要交这个丁税，但他没有说 哦，彼得，你替我交了吧？这个钱彼得应该是有的，他进屋可能很可能就是去拿钱的。主耶稣也没有把管钱的犹大叫来，因为犹大负责替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管理那一点点钱。虽然说主耶稣很贫穷，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中记载是有很多人支持他的，还有很多虔诚的妇女拿钱财来支持他，所以他应该是有交丁税的这一点钱的。就算他没有，他帮助了很多人，有钱人不少，愿意为他出钱的人很多。我们看到那个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教都要什么化缘，有那些信佛的人就会赞助很多。主耶稣从来没有干这样的事儿，从来没有拿着一个袋子到处去让你给钱什么什么。虽然说，因为愿意给他钱的人非常多，他没有主动需要这个钱啊。对，但是我想，只要稍微有谁透露出来说主耶稣需要交丁税，钱不够，那么有很多人愿意来替他交的。这点钱就是一舍客勒，按照旧约的记载，一舍客勒，按和合本的翻译是一块钱一个大洋，不是太大的数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目。那么为了这点这个小事情，耶稣基督专门去行了一个神迹，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不是的，这个神迹有用处。耶稣基督免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他这样说他不是空口无凭，他用神迹，用他的能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用掌管这个自然界的能力，把原本属于他的那一块钱通过这样神迹的方式再放到圣殿里面，确实是相当于左手倒右手，但是这个过程证明他掌管一切，他是神的儿子。他说儿子免税，不是像某些宗教领袖那样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而是在说实实在在的话。他让彼得亲身经历这个神迹，也是在训练彼得，让他对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有进一步的体会。神的儿子不是一句口号而已，神的儿子有神的大能，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中。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值得再用一个神迹来强调。虽然彼得是蒙神指示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这样的使徒，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神子的身份，值得再用一个神迹来像他这样的人去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一切都瞒不过他，那么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安心了。我们的救主一直在看顾我们，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归向他，你就危险了。你的每一样罪他都知道，到时候他必然找你算账。神已经把审判活人死人的任务给他了，将来你必定为你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做过的每一件事，你要接受耶稣的审判。耶稣在屋子里就知道彼得在外面说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同样，他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但我们看主耶稣他对待彼得的方法也是很给我们安慰的。彼得有错误，他没有考虑到耶稣的身份和缴纳丁税之间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直接责备他，没有说狠狠的批评，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前几天还说我是神的儿子，现在你就忘了这件事情，怎么好像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你没有把我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应用在你实际的行事为人上面呢？他没有这样责备他，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彼得自己去思考，进而告诉他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让他去思想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其实并不需要承担这样的宗教义务。他让彼得不仅仅是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把这件事情用在实际的生活上，要对他为人处事产生影响。其实神经常这样对待他的儿女，他掌控着整个宇宙，他掌控着我们周边的环境，他往往通过万事互相效力的方法来让我们自己看到，哦，问题出在哪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容易犯错，你不要怕，耶稣基督他是怜悯的神，他从前怎样对待彼得，他如今也会照样的对待我们，即使我们有错他也会温柔的帮助我们改正，他绝不是你在世上遇到的一些上级领导，他们喜欢指出人的错就是为了显摆他好多厉害，来显摆自己的位置高，他有这样的权利。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他指出我们的错误，他的目的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改正，他就算是责备也是温柔的责备，尽管有的时候这种很温柔的责备会让我们伤心难过。比如说彼得他两次不认主，叫三次不认主，他计较两遍以先，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计较两遍之后主耶稣回头看着彼得，这就是责备了。彼得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他就出去痛哭，他很痛苦，但是彼得回头之后他就兼顾自己的弟兄了，这样的责备让彼得得到了益处。所以总之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要叫我们进步，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他。好，他说了儿子免税，他是神的儿子不用交这个圣殿税，但是他还是交了，因为他说恐怕绊倒他们，不是说他怕，他面对那些，不要说面对这些收税的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背后那上司那些宗教领袖，他都敢直接批评，所以说他当然不会怕这些属下办事的人了，也不是说他的时候没有到，暂时他还要作为犹太人去服从这个宗教制度，不是的，他纳丁税的理由是避免绊倒他们。他已经是加百农有名的宗教领袖了，他到处去传神国的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建立新的宗教，因为他所传的并不是新的信仰，而是跟旧约的信仰是完全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很多人来听他讲道，认他是先知，但是一方面如果这个时候就向他们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不用交那个圣殿税，恐怕会绊倒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奥秘对他们来说那时候很难领受，有些事情非常的奥秘，神之所以没有现在没有向我们显明，没有向我们启示，就是因为我们恐怕很难领受。所以圣经中很多奥秘的东西没有，既然圣经没有明说就没有必要去窥探。然后另一方面这些人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耶稣是一个教派的领袖，如果你作为一个教宗教领袖你公然拒绝缴纳圣殿税，那么在他们看来你是就是立一种新的宗教，你是背叛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教会。这样一来的话，恐怕很多有机会听福音的人就不可能再来听到了。再说了，那些宗教领袖本身其实他们也是耶稣基督要拯救的人，耶稣从来没有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祭司排除在拯救的范围之外，但如果耶稣基督不交圣殿税的话，可能他们本来就怀着偏见了，耶稣如果不交圣殿税的话更会让强化他们的认识，让他们觉得耶稣就是一个反对神的人，他们就更难得救了。所以主耶稣为了不绊倒人，他愿意放弃自己作为儿子的特权，也像普通人一样去交圣殿税，也来一个左手倒右手，这样在人看来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耶稣基督为了罪人的缘故，为了让罪人有得救的机会，他愿意去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保罗说过，如果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放弃。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对基督教怀着偏见的人，但是他们的偏见实际上基于他们错误的认识，他们的知识上就有错，但他本着他错误的那些知识他在长篇大论呢。可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听见有人诋毁我们的救主，我们心里很难受，我们甚至想站出来跟他反驳他一番。确实我们有权利为主辩护， 有些时候我们也应该为主站出来辩护，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站出来争论，你除了大吵一场之外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宁愿放弃这样的辩护。我们有属灵的认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不信的人错在哪里，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认识啊，他们根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看不到。所以你去用你的属灵认识去反驳他，你的论据对他没有任何用处的。这就好比是把圣物给狗了，你用你的属灵经验反驳他，你不但没有办法说服他，反而可能让他偏见越来越深，他敌意越来越大，他就是喜欢吵。尤其是如果不止两个人，而是有别人旁观的情况下，你影响的不是说话的双方，还有旁观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得指出来对方什么地方，你在什么哪里对基督教认识错了。知道人很骄傲的，你直接说他什么错了，他很难接受的。他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他也嘴硬一下。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去说你错了，我们需要的是把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告诉他。你把真的摆出来，让人知道我们，让人看到我们信的是什么。好，在这里我们看主耶稣，他为了不绊倒人，他宁愿放弃作为神子的权利，他也去交纳圣殿税。其实主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一个罪人，住在罪人中间，不是成为一个罪人，他是替我们成为罪。他成为一个人，他住在罪人中间，他本身就是最大的屈尊降卑了。他成为罪人的样式，住在罪人中间，虽然他本身没有任何的罪，他这不是说他应该这样做，他只是为了拯救罪人，他宁愿放弃天上的荣华，他宁愿离开圣洁的天庭，他来到罪人中间。为了救人，他愿意牺牲自己与生同等的地位，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他都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那么圣殿税这点事情又算什么呢？你看他为了拯救罪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最后他受死是作为是跟那个罪大恶极的罪犯一样。你看他左右两边的两个强盗都是在城里作乱杀了人，杀人犯、重刑犯，他跟这些罪重刑犯一样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死的时候他是背负了众人的罪，所有信他之人的罪都落在他身上。那时候他真的就得到了一个大罪人该有的惩罚，尽管他自己本身并不是罪人。他愿意这样付出，那么他为了救罪人又有什么不愿意给的、不愿意付出的？他都已经付出这那么多，已经付出这样大代价了，还有什么代价能够比他钉十字架的代价更大呢？没有了。既然他最大的代价都愿意付，那么其他的代价他有什么不愿意的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你想一想，这难道不是应该吸引你来相信他的理由吗？他为了救罪人，他牺牲那么多，他末世的圣经一直在告诉你，他为了救罪人，他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付出了最大的代价。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不愿意救你？他在呼召你到他这里来得生命，这不可能是假的。有谁为了捉弄人、为了骗人，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呢？你愿意为了消遣别人一下，你就损失自己一半的财产，你愿意吗？恐怕不会吧。所以我们看他撇下了一切，他成为贫穷，他难道是为了捉弄人？肯定不是的。那么既然不是捉弄人，那他就是认真的，他真的是要救你。只要你来相信他，你所有的罪就都赦免了，你得救所需的一切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你现在就相信他，那么你现在就得救。他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他是救主。如果没有拯救的对象，那还算什么救主？拯救的对象就是罪人，那么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就是他的拯救对象。只要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了，只要你知罪了，你就是他的拯救对象，你就可以来求他救你啊，你就应该来求他救你。他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围绕着拯救罪人这件事情。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为了不绊倒那些收圣殿税的人， 不绊倒他们的背后的那些宗教领袖，还有那不绊倒那些普通的犹太群众，他宁愿去交圣殿税，他专门行了一个神迹来交这个圣殿税。那么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不会为了拯救你动用他的大能呢？你是他造的人，是十分宝贵的，他希望你得救，不希望你沉沦，他在呼召你来得救。他说了，到他这里来的一个都不丢弃。好，最后我们来看彼得，我们看他给彼得的命令。他行神迹交了这个丁税，但这个神迹跟其他的很多神迹不太一样，这个神迹需要彼得亲自去参与。虽然说耶稣掌管万有，他并不需要彼得为他做什么，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希望彼得参与。彼得需要去钓鱼，然后钓到的第一条鱼拿来开鱼的口，从中得到一块钱，正好作为彼得和耶稣的丁税。彼得是个渔夫，钓鱼对他来说很容易。但是你要从钓的鱼里面得到一块钱，这是百分之百的神迹。如果哪个人对你这样说，哦，你去那个旁边河里钓鱼，你钓的第一条鱼嘴里有钱，你怎么看？你肯定觉得他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凭经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不可能，神的儿子这样安排，事情就必定成了。可能有人说，哦，鱼碰巧咬下吞下一块掉到水里面的钱，被人钓上来，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经常看到说新闻，谁在鱼肚子里或者鱼谁在鱼嘴里发现了什么什么，这个不是超自然的神迹。确实，如果单单只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不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如果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有人预先跟你说那个过程怎么怎么样，跟你描述了，然后分毫不差，这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了。对于旁观的人，不了解其中那个过程的人，不知道那个人事先预言了什么什么，可能就那个旁观的人就觉得是一个巧合。但是亲身经历的人知道，这是就是神迹。彼得亲身去做了这件事情，就跟后来那个用驴驹那件事情一样，是哪里有驴驹，然后那个主人会怎么样反应，你可以得到驴驹，这都是神迹，这显示出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他安排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亲身参与的人一定是印象深刻，对这样的神迹知道这是神迹。我们看福音书里面很多耶稣的神迹，其实不需要人参与什么，主耶稣医治只要一句话，他摸一下，他的能力就显现了，神迹就成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就跟那个乃曼下约旦河去沐浴一样，需要让彼得按着主耶稣的吩咐亲自去做一件事情。当彼得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拿到那一块钱的时候，他必定大大赞美神的奇妙大能，因为他是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神迹。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主耶稣的吩咐下，一分一秒都不差，都实现了，分毫不差。彼得肯定不会把一点点的功劳，一丝一毫的功劳归给自己，他不会说我钓鱼水平多高，因为钓鱼水平高，他钓鱼水平再高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钓到几条鱼，然后第一条嘴里就有钱。其实重生得救也与这个类似，神拯救罪人是神迹，绝不是我们人的作用，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不可能，人怎么可能拯救自己？人在神拯救罪人，在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是一点功劳都没有的。但是这个神迹，神救罪人的这个神迹，得救的人他得参与其中，他得亲自去经历。既然是神迹，那么参与的人是没有功劳的，但是他从头到尾是亲身经历了。对于别人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别人没有经历到那些事情，但对他来说，他是亲身体会的神迹，是他切身的体会。神有能力，他说一句话，然后就把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但是神并没有选择这样做，他赐下福音，呼召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得救。当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血肉的妇人用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 然后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同样，罪人一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出死入生，就有了新生命，就成了新造的人。他就知道圣经里告诉他的没有错，耶稣确实拯救信徒。但是这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参与，需要你去经历，你得自己去相信他，亲自去相信他。你不能只听别人怎么怎么样，耶稣为别人做了什么什么事，这个和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不是你自己经历到的，你需要自己去经历到，你要亲自去信他，相信神的话语。就像彼得按照耶稣的吩咐去钓鱼，他就真的得到一块钱。同样，罪人呐、啊，你也必须听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你才能够经历到耶稣救罪人这个神迹。我们还可以把重生得救的整个过程拉长，我们不看那个我们信的那一刻，我们看整个包括寻求的过程。寻求是圣经的要求，主吩咐我们来寻求他，他应许寻找就寻见。可能很多人都经历了一段寻求的过程，甚至有些人还时间还不短。你可能会说，有些人就他听了一场道就得救了，他寻求过程就那么可能就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确实有这样的，但那也是一个过程啊。而更多的人恐怕不是这么短，更多人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历了喜怒哀乐，我们经历了欢喜和失望，甚至绝望。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办法得救，好像无头苍蝇撞来撞去的。我们知道自己需要那个，需要救恩，但是怎么都抓不到。到最后，我们好像瞎子开了眼，我们看到那属灵的救恩，我们看到相信耶稣就得救的真理，非常简单的真理，我们真的去信靠他了，我们得救了。就像钓鱼对彼得来说很容易，但是他真的去钓了，哇，鱼里面真的有钱，耶稣的话没有错。同样，当我们去信他了，我们会看经历到，哇，确实耶稣没有错，罪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那么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的寻求经历成了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看到主的手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他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拉过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进他的窄门。所以还在寻求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遇到了障碍，可能你很难受，你看到自己的处境，你但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能就我们当初也跟你是一样的，我们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不知道怎么样得救。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过经历过救恩的人，我们可以同情你，因为我们跟你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寻求没有白费，最后我们的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一个一个障碍都扫清了。神绝不会不管我们，他在看着我们，他在一步一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很感恩，甚至他在我们要走偏的时候，他用特别的方法来介入，避免我们走偏路。你在寻求他，他不会不管不顾。现在他已经把福音摆在我们面前了，很简单，相信他，就像渔夫去钓鱼一样，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我们顺从他的话，去相信耶稣基督，把我这个罪人得救的事情交给神的儿子这一位救主，那么救恩就会通过信心这个渠道，这个管道落到我身上，神的能力就从这个管道，就像那个摸一上穗子一样，从那个那样的接触，神的能力出来。同样，通过信心的接触，通过信心，神的能力就显在我们身上。就如同那一块钱通过那条鱼的口到了彼得手里面，主命定的就是通过信心把救恩赐给罪人，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相信他，放下你的所有顾虑，你不要管其他的，你只要管这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信他就足够了。等你真的进入他的国，你经历到他拯救你，那么你其他的需要他也会帮助你的。 在这里。彼得去是为耶稣办了那件事情，他听耶稣的话，但是得到的不是说半块钱够耶稣的丁税，而是连彼得的丁税也有了。神给他这样的祝福，我们相信他是开始，那么之后他会一路同行，让信他的人必不羞愧。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信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不用害怕，你要先信他，你先成为一个信徒，你先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你会得到很多其他的祝福。世上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你见过圣经说了，义人不会讨饭的，你的很多惧怕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不用担心，你要去求他，求他为你扫清这些障碍。最重要的，你告诉他说，主啊，我相信你，求你拯救我。如果你信他了，你就已经得救了。最重要的就是你相信他，你真的迈出信心的那一步，把你得救的这件事情托付给他，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了，你只有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他办了。因为交给别的人办不了，交给部门，交给谁，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你把这个得救的事情寄托在你行善上面，寄托在你自己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克制自己上面，都没有用。你只有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因为只有他才能办得到，只有他是救主。唯愿我们都相信他，相信他了，你就知道他真的确实是救主。等你像彼得一样经历到了鱼嘴里拿那一块钱，就相当于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经历到他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你那时候你就确实的知道他是救主，他能够拯救罪人。好，主愿我们都经历这样的救恩，并且我们为这样的救恩来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向主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